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回顾正法修炼路，正念中有失护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7日。我是在1996年的一次机缘巧合下跟着母亲得法，当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对大法并没有清晰的认识，只知道大法好。1996年夏天，我怀揣一本转法轮，向同学借了500元钱，孤身一人来到南方。当时并不明白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南方，后来才懂得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，我将在这里走过自己修炼的路。回首近30年的岁月，从20出头到年过半百，风风雨雨道不尽师父的伟大与慈悲。每当我做得好时，是大法威德的真实展现；每当我摔倒时，是慈悲的师父不放弃，一直保护、点化、牵着弟子的手走过泥泞坎坷。想到那些点点滴滴的过往，泪水打湿眼眶。我们何其有幸能在末法时与师尊同在，得师尊亲度，拥有全宇宙最伟大的荣耀，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下面就将自己些许修炼体会与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一念正，师尊保护，平安无事。到南方后，幸遇几位同修，我们同在一所学校教书，我有了集体修炼的环境。1999年720开始，同修们陆续走出去证实法，先后被绑架。2000年夏天，同修们再次聚在一起时，我突然发自内心有种强烈愿望要去北京证实法。当有同修见我只带了一个小包，并没带换洗衣物，就好心告诉我，去了就不一定回来了，要多带几件衣服。我天真的说，我去了就回来，不用带。去到天安门后，我跟结伴的同修转了好半天，也没见有同修走出来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于是同修就打算回城了。我说，我不走，我要坚持在这里。于是同修离开了。我转来转去，看到一个派出所外面坐着一个警察，我想跟他讲一下真相，就走过去问他，法轮功被冤枉，您是否知道？我来北京就是来上访的。他很和气地跟我聊了一会儿，就叫来另外的警察将我带进派出所。进去之后，我看到了好多同修，有位阿姨被打得眼睛青紫，可是大家都那么坚定祥和。这个场深深鼓舞着我，让我怕心全无，跟同修们站在了一起。后来有警车将我们带去一个地下牢房关押，具体是哪里也说不清楚。不记得绝食了几天后，同修们陆续被带走，有的不知去向，有的被送回原籍。有一天，当班的女警察叫我收拾东西，说有人来接我了。我起身随着他们走出牢房门，缓缓走上台阶。我心里无比肃穆庄严，我拾级而上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当我来到地面，见到了久违的太阳，阳光下一辆轿车在等着我。我上车后，车上的人告诉我，他们是我原籍所在地驻京办事处的人，并说看我年纪尚小，不打算将我押送回老家了，会把我送去火车站，叫我快点离开。整个过程他们没有任何恶意，都是和风细雨跟我说话。就这样，我被送到车站，安全返回南方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是最初纯真的一念，师父保护了我， 没有被邪恶继续关押迫害。我始终记得那两个放我离开的人，我相信他们善待大法弟子的举动已经为他们铺就得救的机缘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她看到师父领着一群弟子站在一块祥云之上，我是最后一个歪歪倒倒站上去的。但是我也因此在生活所在地的公安局挂了名，自此之后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骚扰与迫害。通过不断做好三件事，在法中锤炼，我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，在法理上也越来越清晰。我幸运地跟随师尊走到今天。第二部分，正念中有师护。2010年我被绑架，送去当地臭名昭著的女子劳教所。出入劳教所，我感觉黑云压顶，警察不准任何人跟我说话，我内心被阴霾包围着。有一天，我站在窗前，看向房间后面的池塘，突然一念出，可以背法。对呀，我要背法。我心中瞬间被照亮，充满希望和力量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坚持背法。我曾被单独关押在一个装满监控的不足八平米的房间，仅有的窗子也用报纸糊住。警察不许包家叫我的名字，以防其他房间的人听到，于是包家全部叫我老板。因为我拒绝转化，曾被关小号，被熬鹰，被八个吸毒犯人轮流看管不让睡觉，被邪物者日夜不停地攻击，还曾被犯人骑在身上，用擦地的抹布塞住嘴巴，怕我喊法轮大法好。我能背诵转法轮的绝大部分，还有师父的其他经文，于是我每天都在心里背法，先背转法轮两讲，再背师父其他讲法和经文，只要能想起来的就不停地背，反复背。面对日日夜夜的巨大压力，如果没有大法，我不可能闯过来。黑暗中，大法给予我力量和正念，并展现出无比的威德，感化着众生。一，女警察变了。有一次，当班警察又来找我谈话，他走进房间，搬把椅子坐在我对面，跟我聊起大法。具体说了什么已不太记得清，只记得谈话要结束时，我背了师父的一段法给他听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不是耶稣，我也不是释迦摩尼，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，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，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摩尼。看得出来，那位女警很受震动。当她离开后，房间里洒满下午四点的阳光，另外两个包家拉着我的手，高兴地边跳边叫，老板，我知道什么叫圆满了。那一瞬间，我心中充满喜悦与神圣，为众生感到由衷的欣慰。后来我发现那位女警察越来越面善，人也变得越来越漂亮。有一天，她偷偷将我叫进一间办公室，以谈话的名义问我对师父的一段新经文是如何领悟的。具体哪一段经文我不太记得了，我突然明白，她得法了，自己在悄悄学法。我心里真的很喜悦，但为了她的安全，我平静地跟他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，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。二，警察读了真相文章。有段时间，劳教所天天叫我看邪恶的所谓揭批录像，然后给我纸和笔，叫我写作业。我灵机一动，这正是证实法的好机会。于是提笔，开始写自己修炼的经历，写大法如何好。讲三退保平安， 从各个角度去讲真相。那一晚我写了好久，思路源源不断，浑身发热。我感受到师父一直加持着我的正念。写完文章，我让包家转交给警察。从那以后，警察再不叫我写什么作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位女警走进房间跟我聊天，最后她说，你出去以后可以当一名作家了，文采飞扬。我跟她说，我能写出那些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，并不是人中的文化跟文凭所致。从她的话语中，我看到了众生对大法弟子的钦佩和认可。我知道她一定是看到了我写的讲真相文章。三，如果我早一点遇到你。包夹我的犯人有一个相对特殊的人，他是因为盗窃被劳教的。之所以说他特殊，因为劳教所通常都是用吸毒犯包夹大法弟子。在警察心目中，吸毒犯大多心狠手辣，容易操控。这个包夹犯人，我且叫他 A。A 比较柔弱善良，常常被别的包夹欺负。我总是尽量宽慰他，开导他，并跟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。在我被关小号期间，洗澡时都有警察监视并规定时间。有一次洗澡时赶上晚饭时间，监控室难得没人监视，他坐在小号里的水泥床上跟我聊天，突然他大笑起来，向后倒在床上，欢快地说，如果我练法轮功一定能行，因为我很能忍。我也笑着回应他并肯定他。在非法关押结束前不久，他诚恳地跟我说，如果我早一点遇到你，我的人生不会是这样。我鼓励他洗心革面，做一个好人。他又告诉我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出去后狠狠报复举报我的那个人，因为你我改变了这个想法，现在我不想报复了。我心里涌入一阵暖流，只有大法才能让众生看到希望并善化着他们。四，阴霾一扫而光。有段时间，劳教所派八个包家轮流加控，将我关进小号，并找来一个邪物者企图转化我。他们故伎重演，要求我听过谎言视频以后要交作业。第一晚，包家说他的，我背我的法。结束后，警察给了我纸和笔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建议经文》中说，我建议所有正在被强迫转化的学员，没有被抓去转化的除外，向做转化工作的人揭露邪恶，讲清真相，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。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，而不是大法弟子。于是我提起笔开始写信，我引用师父的讲法，讲真相，讲修炼，再讲到邪物者是哪方面执着导致修炼出了问题。结束文章的那一刻，我一身轻松，身体被大法慈悲的能量场包裹着，感到无比幸福和殊胜。从被关小号起，萦绕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。从那以后，警察收走了纸笔，不再让我写所谓的作业了。五，危难中有师护。2019年，我再次被绑架，当天晚上被关进看守所。进去之后，我一直不配合他们，始终不停地向面对着的各种人讲真相。后来，他们将我关进一间小屋。看着我的女警察已经明白了真相，称我为大姐。在我被带到派出所时，我悄悄跟她单独讲过真相。突然听到外面嘈杂声不断，女警告诉我，大姐，他们要你脱掉衣服搜身，然后穿上看守所的衣服。我说，我不是犯人，我是被冤枉的， 不归这里管，也不穿这里的号服。话音没落，就听到外面那些人喊着要强行扒我的衣服，紧接着一群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危急中我想到了师父，清晰地感觉到师父就坐在右后方的虚空里看护着我。我的正念一下子强大起来，感觉自己无比高大。推开门，我迎着那群人走过去，结果他们到了我面前，突然像没事了一样，笑着说：不脱就不脱吧，先送回号房吧。就这样，一场看似邪恶的迫害在师父的保护下烟消云散。第三部分，大法造就奇迹，丈夫绝处逢生。2016年夏天，我先生在例行检查中被确诊得了癌症。还记得那个下午，他哭着跟我说，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。如果仅仅是单一病灶还好说一点，他同时得了甲状腺和淋巴癌，我心里压力巨大。午休时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忍不住落泪，后来还是拿起书想学点法。当我不经意翻开书，映入眼帘的是师父的一句法：用正念看问题。出自《各地讲法十一：什么是大法弟子》，并且那句法闪着金光一样显现给我看。我心里猛地一震，一股暖流冲刷着压力感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，鼓励我要正念正行。先生顺利入院，术前各项检查林林总总，各种负面的诊断结论和医生教授的警告天天响在耳边。我一次次否定着邪恶打过来的思维，一次次坚定着自己的正念。比如主治医生告诉我，他的情况严重，术后有可能失声。我心想，不可能，他有师父保护，一定会顺利康复。再比如，医生说，病人术后可能会因为病痛持续失眠。我心里想，不会的，他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。医生还告诉我，要将他的一侧淋巴全部清除，一侧甲状腺全部切除，他身体机能会深受影响，可能永远无法正常工作了。我心里坚定地想，你们说了不算，师父给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同时，身边的同修也整体发正念，助我闯过磨难。就这样，在正与邪的不断交战中，先生顺利做完手术，没有任何并发症。那时我们已经在经营公司，先生病倒，生意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肩上，我一个人拿着两部手机，每天各种事务缠身，天天加班到很晚，还要往返医院陪伴和照顾他。有一次，一个相熟的供应商到公司来拜访我们，坐了2个小时，一句话都没说上。因为我一直在不断地接听电话回复客户，他感慨地说，你们太忙太辛苦了。其实他不知道是先生不在，我要担着2个人的责任。那段时间是我修炼路上最艰难的时候，困境中大法给我力量，在不断地学法中，在同修们正念的加持下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走过来了。后来我想，不能总这样，我已经没有精力好好学法修炼，得让先生尽快恢复，能早点回来工作。于是3个多月后，他正常上班了，只是嗓音有点嘶哑。没过多久， 这一点后遗症也消失了。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挽救了先生，也替弟子消解了磨难。丈夫绝处逢生之后，我们只有对师父的感恩。第四部分，做好三件事救众生，点点滴滴证实法。我与先生婚后开始做生意，经历20多年，从白手起家到现在拥有2家公司，几千万资产，在行业得到较高的认可和评价。这是经商的20年，也是我修炼的20年。大法将我一点点洗净，师父引领我走过一个个磨难，使我从懵懂无知到逐渐走向成熟。一、用心学法。自2005年起，我开始背诵转法轮，这些年一直坚持，每过一段时间争取过一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。我就在背法时，让每个字都出现在脑海里，不走神，不溜号。如果哪里没背好，再倒回来重新背。师父的其他经文我也背了很多。背法能让我融于法中，头脑中时常萦绕的都是师父讲的法，能在遇到关难时第一念想到大法，我的心性在不知不觉中升华着。同时这些年来，我手抄过转法轮、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、红银六、精进要旨、精进要旨二，还有师父的其他经文。抄法时，我也要求自己双盘，双唇闭上，舌顶上颚，全神贯注地抄。但是仍不时有私心杂念的干扰，有时我顺着它去找，找出来就灭掉它。有时强烈的念头引导我，非要去干一件什么事，我就是不听它的，知道那不是我，是邪恶干扰，坚决排斥它，继续抄法。不知不觉杂念就消掉了。抄法过程中，腿疼了也不拿下来，鼓励自己再多盘一会儿。抄法过程中，师父把法理不断展现给我，有时抄着抄着，一股暖流通透全身，我知道师父在为我灌顶。我与周围同修也经常一起学法，双盘坐定后，我尽量不动，坚持学完一讲，头脑中有干扰时，努力排斥，不随之而动。我在意念中把真我与法相连，让自己融于法中去学。学法过程中同样有很多美好的体验，特别是学法后与同修一起发正念，有时能量场特别强，心里充满慈悲，头脑清醒。还有时学过法后浑身轻飘飘的，思想中没有杂念，清透无比。二、经商过程中修心性证实法。我悟到自己被安排在这里经商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众生结缘，无论是否谋面都是缘分，需要我在与他们交往或交集中摆放好自己的心性，不断放下各种为私为我的心。我们修好自己，就是在证实法，同时归正宇宙空间体系的众生。一、我没看错你。我有一位客户比较有实力，他们购买设备都是买进口品牌的。有一次，采购经理下完采购单，双方签订了合同，总金额40多万，他也付了定金。结果我在订货时被厂家告知产品价格下调了，也就意味着我的利润增加了。犹豫了几分钟，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同时把产品售价同步下调了10000元。他接到电话非常惊讶，也很喜悦。他跟我说，看来我没看错人，我一直都很信任你， 我们老总听说这件事特别高兴。我跟他说，感谢您的信任，我们只赚取我们应得的，多了心里不安。前年他退休了，新的采购经理上任，一直在跟我们做生意，其实我跟他们从未谋面。二，我所有的生意都跟你做。有位客户付过3000元定金后，又看中了朋友的二手设备，于是找我说明了情况，惴惴不安问我能否归还定金，我二话没说，退给了他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来找我，说朋友的设备不合适，还是跟我们采购，于是我收下定金，又帮他订了一台。半个月后，他又打电话跟我说，仓库失火了，暂时用不到，设备不要了。我没有一点不满，答应了他。可是等了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来公司，于是我主动联系他，怎么不来取回定金，或是发一个汇款账户过来叫我们退款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反反复复的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叫你退钱。我说没关系，他订的设备属于常规产品，我们可以再销售。就这样，我把定金还给了他，并大概跟他讲了真相。过了一年，我已经淡忘了这件事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走进办公室，径直来到我面前，大声说，老板娘，这回真的要订两台，以后我所有的生意都要跟你们做，绝不找别人。我起身招呼他，收过定金后，将他送到大门口，看得出他心怀感激和喜悦。后来他公司的所有维修都联系我们，并且二手设备也卖给了我们。三，这还有得退？有一年我没在公司，客户跟我公司其他业务员订了一台设备，也交付了定金。但是等新设备到货时，却交不了货了。因为是合伙生意，他们内部发生了争执，所以公司做不下去了，这台设备也不要了。这件事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才回公司上班。整理账目时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我主动联系客户，把定金退给了他。他在电话里惊讶地问，这还有退的？我都没敢想。我说，能退，因为您订的不是特殊设备，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。因为电话里不方便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真善忍法理，使我能做事处处为他人着想。否则按合同约定，客户单方面违约，定金是不退的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每一次遇到切身利益时，我都尽量用大法要求自己，把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，让他们看到修炼人的善良与宽容。我们时刻都在修炼中，工作和生活环境就是我们真修与实修的道场。随着修炼不断深入，我渐渐明白，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大法，只是在这个世间需要这样一种物质环境来证实大法，而我只是暂时占有着这些人类表面的财富，善用善取。不知不觉在大法中风风雨雨走过近30年，无时无刻不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保护中。师恩浩荡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警醒自己，再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